兄弟姐妹，对于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我们成年人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对教会的认知不像小孩子不像教会长大。当我们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触是什么？教会非常的有温暖，像个家一样。我相信许多人信主之前做慕道友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最初的感受就是教会就是我们的家。确实，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恩典，不仅仅是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上帝一定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换句话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上帝都会将你带进一个地上有限的教会当中。所以说的以弗所书2:19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活，是神家里的。家需要什么？需要有爱。我们常常有婚姻辅导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婚姻出问题的都是在婚姻做什么？讲理，彼此讲道理，讲道理呢会出问题，所以讲需要有爱。同样，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去面对一切周围的弟兄姐妹，面对我们所的时光，面对我们的所面对问题。另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身体呢，耶稣基督是头，是元首。我们所有的教会当中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身体当中的肢体。而身体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协调。不协调，那叫中风。所以协调。所以说，以弗所书4:16说，全身都靠他联络都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来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说，教会这个群体，不管是很大很大的教会，还是很小很小的教会，只要是一个教会，这群人聚在一起，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像一个身体那样，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一起干什么？一起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去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什么？强调是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常常会以为我最重要，但是却忘记了上帝造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每一个肢体都是怎样，都是宝贵的。所以说，罗马书12:4-5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了解到教会是个肢体之后，我们就是个身体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好，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什么？教会是一个团契。这个团契这个词呢，教会的人不，教会外的人不懂。你说今晚上参加团契，就不懂团契什么意思。而这个团契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相交或者交通等等，彼此之间有个什么？有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说，《使徒行传》2:42，那儿却提到，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就是那个团契的含义。换句话说，教会这个群体啊，这个群体，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一个是一个彼此相连的，有生命相交关系的。所以，团契这个词和圣餐这个词的英文上那个同义字源的。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圣餐，为什么强调领圣餐？我们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群，是一个彼此互为肢体。所以团契是什么？团契是一个共识、共享、共有的一个合一群体。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是一个很小教会啊，我牧养教会是小教会，小教会有个特点，大家彼此关系很亲密。但你会发现，你有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去很大很大的教会，他们是喜欢那样的敬拜方式吗？有一点，但不全是。我知道一个很大的教会，它只是里边华人已经基督徒就有500人，但是呢，有一提醒告诉我说，我们这儿的全是在各教会中受伤的、不愿意去教会的人，不去教会心里不安，那 么办？要去一个很大的教会去崇拜。崇拜之后呢，赶紧离开，彼此没有关系的建立。为什么不来小教会？小教会一来你就发现，哎呀，欢迎新朋友，大家很亲热的去跟他聊天，都不愿意跟你去接触，他只想参加敬拜完就走，安慰自己的良心。所以说，教会这个群体，我们看到说家、身体、团契，都告诉我们什么？亲密相连。亲密相连，这个不是表面的，你好我好大家一团和气，不是，而是在生命当中真正的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合一。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因为刚刚读的经文，保罗在第二节是什么？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你我也求你这真实重复一个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什么意思？从这经里看得出来哈，菲利比教会，我们想象当中，菲利比已经是很好的教会了。它不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彼此结党纷争，彼此那种那种不和，没有。它菲利比教会是一个在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但是仍然有两个姐妹有点问题。这个保罗没有说解释，没有解释，只是说劝他在主里同心。同时呢，要周围的人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去猜测，这两位姐妹一定是什么？不是因着圣经的教义上的观点不同，不是，而是可能是某一个施工的理念上的不同，或者是某一个性格上的彼此之间的观念的不同，或者是一个政治的立场等等，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说要他们在主里同心。什么叫同心？彼此同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样的想法。同样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保罗那也提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哦，提到这个意念相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哦，这是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个词，要统一思想，是不是那样呢？不是，完全不是。那为什么要在基督大家要同一个意念呢？请大家留意，保罗这儿强调的是在主里同心。为什么？彼此同心是有挑战的，人与人之间不是说都那么相合。大家看耶稣的时代啊，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啊，十二门徒，先把犹大放在一边，犹大是外族的啊。另外呢，是一个是不是就一个很好的群体呢？就应该的，跟着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应该是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好的。但是你忘记一点，什么时候雅各和约翰，然后两个怎么把他妈妈叫来找耶稣，怎么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那其他那些门徒不干了，就像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排个座次，那是耶稣的门徒要排个座次吗？你们两个左一个左一个右边，我们能排哪里？大家就彼此相争。所以说你会发现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说耶稣才讲说，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耶稣怎么说？人子来要什么？要服侍。所以说告诉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亲自做个榜样，约翰福音十三章为他们洗脚，给他一个命令，让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呢，在第十七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是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所做的事情，不讲的话。十七章是耶稣的祷告，祷告什么？他说十七章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仍然为他跟随他三年半的门徒，要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说人的本性上，这个同心合一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夫妻两个人因为爱组成家庭，还常常吵架或者是分开，何况其他整个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你不同的成长环境，有不同的性格脾气，但是怎么融入在一起？彼此同心，合而为一。就彼此同心的基础是什么？四章二节，保罗这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成了个词，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就是要服在主。 啊，不是在人，我们都喜欢怎样？同心，你们要与我相同，向我看齐，那就好了吗？大家都不一样了吗？但是保罗怎么说？要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就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顺服在耶稣权柄之下的同心，才是教会这个群体的彼此同心。这一点难不难？实际上挺难的。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的大家的同心，就咱俩成了同心的意念。这个同一个意念，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儿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没问题。咱一起传福音，一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是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你会发现，组成教会这个群体，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受洗的，往往问题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我们大这个教会成长嘛，这个教会的信仰传承，他的那个各种的理念，我们大家都接纳。但是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弟兄姐妹因着搬家或者各种原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这大家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大家带着不同的属灵的观念。我从中国大陆来，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那种传统的不是传统的家庭教会成长起来。来到西方北美的教会当中，在这个教会观之下，我也有许多的挑战。同样一个在聚会处教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一个福音的教会当中，他也面对好多的挑战。一个在灵恩教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儿，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你会发现了吗？实际上许许多多的我们的纷争，不是为了教义，教义呢有什么？为了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那是应该的。但是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往往不是这些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个，事工上，可能两个姐妹事工上你观点不同。事工上的问题，不就是这个事情该不该做？哦，大家讨论该做啊，什么时间做？等候，大家直接怎么办？是等候，还是你们都听我的？哦，我有昨天晚上做一梦看见了，我有圣灵的感动。说是谁去做，但是施工问题。而除了施工问题呢，谁学立场问题。刚刚说了灵恩的观念，有的人从灵恩教会信徒感到很火热，来到这个教会发现，哎，那福音派教会怎么这么冷淡？他把这个他认为这个冷淡，他认为不是用现代的敬拜方式都叫冷淡，他认为那个拍手大一起跳蹦跳那叫火热。你就会发现了吗？他的成长的观念当中，他就进去了。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宗敬拜观念的不同，在世界圣灵的认知上的不同，大家会有彼此的怎么去重新怎么去接纳。教义上，哦，教义上有加尔文的经验论，有阿姆念的经验论，不过海外教会啊，中国一样。我在几十年以前，中国家庭教会一直就是与不同的立场，只不过他词他也不提加尔文，他也不提阿姆念，他的词叫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永远相信，永远得救，就是这么简单。那更简单。所以你会发现了吗？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大家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如果不能够放下自己的固有的观念，然后在主里同心，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其他人有用的词叫放下，我没说让你改变，改更难。因为当你需要放下、接纳。彼此接纳，我们刚刚读了罗马书十四章，那是关于吃的食物可不可吃，大家就是彼此论断，那就会越弄越乱。而若大家彼此接纳呢，就可以彼此可以在主里面的重新。当然教会这个群体不是活在真空之中，除了这些神学立场的不同，事工观念的不同，可能还会有政治立场的不同。在北美啊，每当选举的时候，投哪个政党？加拿大还没有那么过分啊，像那个保守党、自由党还没那么过分。美国就很那种很尖锐的，共和党、民主党非常尖锐。所以说，这就是大家会不会非常接近？哦，我们不参与，我们没入籍了，没投票权。你回到你的原居地呢？在台湾有蓝绿之分，在大陆同样，大陆也有许多是。我就不说词了啊，那是美菲啊，是五毛啊那种，就是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怎么如果把这立场带到教会中来，就麻烦了。那初期教会有没有问题？有， 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叫费瑞党的西门，还有什么收税的利瑞人，不收税的利那个马太，这俩人大家没有感觉，这俩人是不同。马太是为效忠罗马政府，为罗马收税的。费瑞党呢？费瑞党是号召拿起枪杆子来推翻罗马政权，建立复兴以色列国。这两个人今天的话来说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他们成了耶稣的门徒了。成了耶稣的门徒要怎样？放下你以前的一切的政治的立场，在基督里学习彼此接纳。还是我这样说，我还没说完，你让你去改变，我让你放下。投票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你的立场去投就好，但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不允许因着这样的立场的不同而彼此不和。所以说我们这不知道这两个姐妹是什么原因不和，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各个场景，除了教义不同啊，那个异端的是另一回事，那个我们是那个必须要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不允许。除此之外，我们要学习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所以在主里同心，我们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其实我们在主里曾经同父一轭，什么叫同父一轭？就是那个农村耕地，大家在一个那个轭下来耕地的，在基督里，在福音上一同劳苦，一同做工。换句话说，我们这群人，我们是同奔天路的同路人，我们也是同工，一起在主里面是一同在侍奉，来同工。千万不要把那个工换成那个攻击的工，一同来攻击给你麻烦。所以说，在基督里彼此同心，是对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的挑战。不仅仅是教牧同工，不仅仅是长职同工，还是各团体各小组的带领者，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时刻警醒。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同父一轭，一同劳苦，一同做工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想，这个事情很难吗？大家想一想，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很深的教育性的真理，然后四章第一节怎么说？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大家想想，如果讲完这一节，马上去引接到后面四章25章几节，你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彼此说诚实话。哎，但是很协调，是不是啊？第四章第一节，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呢，生命的改变，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以前那个是撒谎的不要再撒谎，然后因此妄语不可出口。但是为什么保罗用四章第二节开始，用了那么长的篇幅讲什么？讲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与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哎，保罗花了这么长篇幅讲这些干什么？原来啊，你我每一个人，当我们认识主，我们生命改变，以前你那些不好的行为，不管这是保罗说的以前偷窃的，以前撒谎的，怎样的，你以前说老师口头语说脏话的等等，还有你不好的酗酒的啊，抽烟的等等，那些习惯需不需要改？需要改。难不难？也挺难。但是相对于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对的那种心中的骄傲，这一点来说更难，这一点太难了。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当说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所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讲什么？讲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怎样？都要谦卑。为什么要谦卑？因为你们在基督里是一主一信一神一喜，都是合一的。所以说你只有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你才能怎样？才能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换句话说，靠你我的本性， 做不出合而为一来，承认我们的罪孽本性，不要说我这人可好了，你这人想就坏，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出来。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唯一当中的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知道我们在主里同担一个饼，同饮一个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想到这个一，我们就可以在主里接纳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没有让你改变，只是让你把用神的眼光去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在看那些不同，你看是在主里面，我们同盟恩召，我们一同奔奔走天路，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侍奉，何等美的场景！如果你是这样看你这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心中会充满感恩。如果你不是这样看，你老看别人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用挑剔的眼光看你周围的同工、这位弟兄姐妹，看你的教牧牧师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都不满意，我要换一个教会。每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来到我所在的教会的时候，还说以前教会怎么怎么不好，牧师牧师不好，长老长老不好，青年青年不好，儿童不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待一段时间，你发现我们这样同样。为什么？当一个人用挑剔的眼光看到周围的人的时候，你会，他同样在这个群体当中还是那样，他没有改变。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前面的第二章第三节那儿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个人比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有恩赐，难道说我要自己装着我他比我强吗？不是，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不足，你需要什么？需要在这个群体当中，大家一起来配合。所以说，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习以谦卑下来，去看待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你以为你什么都能做？我承认有的弟兄姐妹恩赐很强，哦，承认有的牧师更很强，他比讲道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关注的恩赐、有行事的恩赐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再强，你也不可以自己单打独斗，靠你自己，你无法去建立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我可能靠我自己，我可以创造一个很大的公司，做一番很大的事业。对不起，就是还是可能压一个团队。同样，教会也一样。我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你总是要怎样？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所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老以为我比别人强，尤其是在教会当中需要恩赐的地方，大家能看得见的，哦，讲台上的侍奉，哦，那种或者诗班那种侍奉等等，那么需要恩赐不需要恩赐，但是在这些岗位上更加需要你谦卑下来。今天一个姐妹，十班姐妹说，我以前在那种合唱，学音乐的，我以前都是要千人面前我就演唱，我已经很有恩赐。我对不起，来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十班的群体当中，你首先要放下自己，在大家在十班的唱当中，如果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那就出问题了。大家在基督，在十班是一个什么？大家彼此配搭。所以同样，每个岗位都一样，你老觉得别人错了，你对了，很麻烦。我认识一个弟兄，他非常有恩赐，年轻的时候非常有恩赐。他现在是一个很知名的传道人，他弹琴非常好，从小弹琴非常好，在师班的师傅，他就看不惯师班的指挥，那个指挥已经五六十，当时有50岁，就看他音乐不懂，什么也不懂，他老是配打师班的时候，他的手指挥那个手一动，他就慢慢他说是指挥是错的。我就告诉他说，在教会当中，在师班当中，他指挥错了，你也不能说我给他改过来，你要配合他。 同样，哎，这个领事呢，领事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看到，哎，师傅这唱的不对，唱的不对，自己要配合他，你也不能说给他改过来。这为什么？在这个岗位上，这个事情的位置上，你要配合他。所以，人要彼此配搭，这叫才。如果不是彼此配搭、拆台的话，你再有恩赐、再有能力，又有什么用呢？我全能，无托空师傅全能，什么都能做。对不起，你什么都能做，你是光杆司令。所以说，请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保罗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是对的。当你认为我是对的时候，你要想到什么？要想到神将我带进这个群体当中，目的是干什么？彼此配搭。总有弟兄在某个方面比我强，只有这样想，你才能够谦卑下去。你说保罗，我们感觉保罗很厉害，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曾经和谁发过冲突？发生过冲突？和巴拿巴。为什么？什么年冲突？就是巴拿巴要带他那个表弟马可。保罗说不行，这个年轻人不行，不能吃苦。保罗看你对不对？当时他认为是对的，但是以后证明呢，证明他不对。马可很好，就很好。最后那个保罗最后那个书信写给提摩太说是把马可带来，把马可送他很好的配着他，从传道中之一了。那这很难的，很难的。我作为律师看了这个弟兄有问题，但是最后发现我看错了，是我看的问题，他本身这都没有问题。如何能够放下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放下自己，彼得也同样。你看彼得，你要说彼得什么？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是大使兄的时候，你保罗算什么？你保罗，你说你使徒，你也没给过耶稣。但是彼得在他的书信中怎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保罗写的书信，你们不能强解。彼得承认什么？承认在教义性真理的建立上，上帝使用保罗。这很重要一点啊！彼得看什么？彼得看的是保罗比他强的那一方面。彼得前后书不是教义性书信。教育性书信就是保罗写，就是他知道保罗在这方面上帝使用他，他就在这方面他告诉大家一定要对保罗书信都要强调。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意思？看出来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放下自己。这个放下自己包括我认为对的神学立场，你们这样做不敬虔不属灵，错了。别人比你敬虔，比你属灵，比你爱主，比你关心弟兄姐妹，你背后坐着你看不见，你老以为我最属灵，错了。我认为我的神学立场是对的，你要学着接纳别人。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怎么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意思？如果每一个人，如果不警醒的话，不警醒的话，我们的老我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老我就撒旦借着我们里边那个老我那种高傲来攻击我们。所以不谨慎、不警醒是不行的。每个人说我这人特谦卑，错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很骄傲。耶稣怎么说？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在彼此同心上，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包括需要侍奉恩赐的那些侍奉岗位，也包括在背后默默无闻，可能早来开门摆凳子就结束了，收椅子清洁这些人们你看不见，好像不需要恩赐，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当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去看你周围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好可爱，每一个人都是在努力的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的去侍奉主。当我们都每教会中每一个人都去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大有能力。我说的大有能力不是那种圣灵看那种能力，而是说我们能够去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成为像灯台一样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面前。所以说这儿再重复一下，放下自己。这个放下自己包括我刚才说的不同政治立场，分人党的西门，收税的马太都放下了， 你我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也要放下你自以为对的政治立场，因为我们人有特点，老于我是对的。在今天这个网络环境之下，一个词叫信息茧房，你看的所有东西都是什么大数据算出来你喜欢看的推送给你的，你老以为说哎，都这样说我还能错吗？对，大数据算了你喜欢的说你听的，察言观色看你喜欢听什么看什么给你推送什么，所以你老以为这样突然发现一个人和你不一样，你这个人这么笨这么傻，错了，是你败的理想，因为你已经困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主里学会放下自己，放下你的政治立场，放下你自以为百分之百正确的神学立场，也放下你自以为你我是很敬虔我很属灵，别人都是错的，你们就要听我的，我有意向我有看见。对不起，假如你们意向你的看见是对的，你也应当怎样，你要等待耶稣基督的时候，让众人都同感一灵，大家一起来做。说这就是在基督的同心。所以说神帮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上帝所建立的这个群体，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上帝兴起了一个一个的有形教会，这个一个一个的有形教会就是上帝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预备的属灵的家。在这个家当中，我们可以操练学习，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老我，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同心，彼此包容，彼此接纳，然后才能一起同心敬拜，同心侍奉，同心和你兴旺。只有这样的教会才是蒙神悦纳，好神喜悦。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当警醒，就像彼得所说，务要谨守警醒，就像耶稣所说，真要警醒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做不出能够去接纳包容别人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地上每一个地方设立教会，使我们这一群蒙你救赎的儿女被你带领进入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当中，你同时为我们预备这样一群能够一起来同奔天路的同路人，预备一起来同心侍奉的同工，也预备一群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主里面真的能够学会放下自己，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真的能够像保罗能够告诉我们在主里彼此同心，只有这样你所设立的教会才能充满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只有这样你所设立的教会才能在这个社区当中像灯台一样如明光照耀，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中间。主啊，愿恩典帮助每一位在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谨守警醒，在主里彼此同心，一同侍奉你。愿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